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谈善行这个课题。这个唯识家呢，他对这个善行啊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是善心与善心界相应。也就是说啊，当我们心是存着这个善行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跟善的那个界啊，善心界跟那个界呢就相应。那么我们心行善的时候，当然也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相应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行善的时候是心静而行善，就是我们去行善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心是清净的，因为是无所求的，因为是没有执着的，也没有侵染的，没有私欲的，去行善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个善，我们不但是跟极乐世界相应，我们也跟极乐世界的那个美好是相应的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唯识家呢，他会提到，就是当我们去行善而内心里头清净无所求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跟极乐净土是相应的。那为什么叫极乐净土？为什么是净土又有极乐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清净的，所以它才是极乐的。我们一个人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里头生活，那么阿弥陀佛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有情众生，他知道要我们很容易跟极乐世界相应，不是容易啊那么容易的世界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48愿呢，它构筑了啊这个4层的净土。一层的净土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头要去行善的，那个是凡圣同居土。为什么叫凡圣同居土呢？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凡间嘛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要我们做到完全符合圣的那个标准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嘛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他才会说，你即使在凡间里头，你还不完美，你还有很一些烦恼，还有一些无明，还有一些障碍，只要你心向往着它，你愿意去行善，那么你这个实念可以往生啊。所以就一个生活的一个啊主体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此刻能够生活的好，能够好好的去啊这个实现我们的人生，那么朝善的方向去实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已经是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，是凡圣同居土的。所以极乐世界你可以看到，它从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，也就是说有一天你年老了，你还是觉得没有修得那么的圆满，对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完成，可是可以方便有余土，你还是可以进入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他会来接你。所以你愿意在这里念佛，你愿意修这个法门，只要你的心念里头有了他，那么将来你信心坚固，那么不二信心，你一定可以到，那是方便有余土。你还带了一些有余，什么有余？就是有些学分你还没有修完呢，你做的还不够彻底的地方，到那边去修，到净土去修。净土的那个世界就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么的纷繁，这么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肉体哈，有这个生命，有情生命里头这么的困苦了，就轻松多了，到那个地方容易转念，然后在那里完成了啊。可是在那里完成实现的过程当中，在那个世界保证你常常还是要到十方世界去供养十方诸佛。为什么？你要实习呀， 所以你听到了阿弥陀佛，对于极乐净土，你就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，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。你有这个信心，那么就表示你很可能是从那里来的，从极乐世界的那个第二层土那里来的。来干什么？来这里实习，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。有人到十方诸佛去供养啊，像有的到东方阿处毗佛那里去，他去供养阿处毗佛；有的到这个南方的宝生佛，他去供养宝生佛啊。那有的到北方去供养这个啊不空成就佛啊。那么每一个人啊，他去成就的啊不一样。我们供养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可是我们又来到这里来，所以你不觉得吗？各位一见到的这法堂来，你看起来彼此之间都觉得好像都蛮面善的，同质性很高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可是你每在这个地方有所成就，成就慢慢累积了，最后你完成了，是要到极乐净土那里去完成的，那进入了十报庄严土。因为进入了十报庄严土，我们才能进入长极光净土，才真正回到我们的老家，才真正回到了那个如来法界里头去。可是大家一定会这么想，那如来法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界呢？在华严经里头跟我们讲的如来法界，其实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界。它不是用你的有生命世界里头的那个啊、哦，用你的神经网络来思考的，也不是用你的意识世界里头能够揣摩的那个地方。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有钱的世界，可是我们有钱的世界呢，却也是来自于它，所以我们仍然还有那个如来法界的光明性。可是我们却为了这个生活，为了这个三餐，为了这个有情世界里头种种的欲望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生活得很辛苦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小心得。我稍稍懂事，那么会走路了，但还大概不是走得很好。我很喜欢去坐在我家门口的火殿，就是门槛的地方，坐在那里。他们大人说，我只要坐在那里，就会把腿盘起来，然后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就坐在那里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一坐可以坐好久，就坐在那里，坐在门口，坐在那里。所以大人看了觉得有一点奇特，那小孩子失神失神的，好像在做白日梦。就找我的这个一个比较有知识的叔公过来看看，那叔公过来看一看，说这个小孩子魂魄跑掉了，他坐在这里魂魄跑掉了。所以他们用了民间的一个方法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叫看魂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就是把这个魂啊，用一个东西把它盖着，不要让它跑掉，要它留在家里，不要乱跑。所以，大概经过一个仪式，弄一个小篮子，里头大概装了我的一些小这个婴幼儿的头发、指甲之类的，然后就把我盖住了。那么，这个叔公就跟我母亲讲，说你要常常跟他讲话，不要让他这样常常跑掉。所以他到哪里都带着我，啊，要出去做什么，常常也背着我，然后会跟我讲话，一直到了我15岁，我还不知道说掉在家里那个篮子原来挂的是我，我不知道。我完全不知道，他们也不跟我说。一直到15岁，啊，说把它用个过年的时间把它听一听，把这，然后告诉我这就是你，我们当时把你。那么我要跟你讲的是，我到哪里去？我梦的是些什么？ 我想一直觉得在我的脑子里头，我只要静下来，到现在那个世界常常还是出现，是一个晴朗的啊，悠闲的云，晴朗的世界，是一个家里我住的地方，出去就是水，就是水，出去就是有画舫的船，船很漂亮的船，而且处处都是莲花，而且那个世界觉得很祥和好美，然后我好像像是会飞翔一样的，可以到好多地方去玩，所以难怪坐在那里只做白日梦嘛。但是我就在想着，这地方到底是哪里？我第一次两岸开放，我到这个上海去讲学，然后他们说可以带我去西湖看看，我就想说西湖大概有点像吧，我去看完了，不像，不像。后来我去扬州的时候，我去看瘦西湖，我处处寻寻觅觅想找一个地方是不是跟我讲的是有点像，有些地方有几分像，但并不全然那么好那么美好啊。但是那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我深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学佛，你一定也是有这个因缘在，所以有一天你年老了啊，眼睛一闭一切放下的时候，你应该是跟极乐世界相应才对啊。你现在上的是保证班，因为你学了净土念了佛，你上的是保证班，要记得一定要这样。那么所以我的信心很坚定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有过这样子，小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一种啊，一种过去的一点，这个留下的一点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在谈到净土，谈到念佛，尤其是我读到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这《观无量寿经》的那个美好的世界，其实跟我小的时候的印象的世界应该是很接近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觉得，每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像很面善，不是因为你来了我才面善，是你进来我就觉得面善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有这个福报，聚集一堂，共同啊一起能够修行，有这样子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地方。你看啊，净空法师啊，净空老和尚，他一直提倡净土啊。我这个跟他开始学佛之前，我是全身全心全意在学禅，但是跟他见了面，他跟我谈完了以后，尤其是他知道我念华严经读净土的经典以后，我读到了观无量寿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面觉得蛮有把握的，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是跟他有这一份相应的力量在。所以你今天你也是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。我会在这里跟各位讲啊，我们在这个修这个善行的时候啊，你要修100分不是种容易的事情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要修这个善行，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做，心境能做多少去做多少，自然我们就跟它相应，我们没有这些杂染，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，自然就能相应，所以善行就会产生功德，因为它会开启了我们的智慧。善行里头，那么透过的啊这个信、忏、愧啊，来发展我们健康的自尊；透过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去面对真实，去拓展我们啊踏踏实实啊那么有用的、那么幸福的人生。那么我们一定要透过啊精进、清安、不放逸、行舍及不害这5个纪律啊，那么它 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去成就我们的人生啊。那么所以这个能够成就这些呢，从善心心流来成就的，那么人生如旅，像旅行一样，旅行完了我们总归要回去，可是在旅行之中就要用这个十一个善法好好来生活。那么好好的生活的时候，回头是岸，只要一回头你就看到如来法界，就看到至少看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，所以你应该是很有把握很开心才对。所以我在读这些佛教的一些典籍里头，你看到信心里头所谈到的那个，谈到信心这件事情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你就可以了解说你能如此的时候，那么你的修行就真的是已经入了门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上个这个一堂课呢，给大家谈到这个就是这个面对真实啊，我们给大家谈到无贪无嗔无痴，因为事实上贪嗔痴就是让我们掉到了这个三恶道里头去的。三恶道是痛苦的东西啊，这个贪的时候就容易变成一种恶鬼啊，那不断的占有，不断的想要撑，把肚子撑得这么大，那这就是犯了贪。但很多人都问我这个事情，说老师，那我有很多的财富是不是叫贪？不是，你的财富是在你的身外，而不是在你的心内，所以你不贪。问题是内心里头变成了一种匮乏感，他才真正的掉到那个恶鬼道里头去，是在身外，是在让大家可以能够使这个社会更为繁荣，那个是行菩萨道啊。所以有些人他的自持甚简，他很简朴，但是呢他是一个大财主，这个财主是在发展企业，使很多人能就业，能够把这个社会带领得更好，其实那是贪，无贪啊，无嗔，就是嗔怒，就是阿修罗。那嗔怒阿修罗呢，就是很容易产生敌意，很容易产生这个争斗，很容易产生杀气腾腾的力，对，这样子的一种邪恶力量。那是阿修罗。阿修罗里头有天界，有人界，有恶鬼界，都有阿修罗。但是以恶鬼界的阿修罗最厉害，为什么？不是最厉害，最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既是匮乏的，又是用很可怕的东西去面对别人的，要去抢夺的那种话，那是这个阿修罗，恶鬼的阿修罗。人这一界里头也有阿修罗，那么天那一界也有阿修罗，那是天神战斗的天神。那这个地狱道，那就是一个人到愚痴到了极点的时候，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有，那就会掉到地狱道里头去，看不出生命的光明啊。那么所以说叫做这个地狱道这个部分是犯了愚痴的极点，但是小小的愚痴其实没那么严重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谈的就是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五项。那么这五项可以怎么讲说，一个作为一个净土的行者，作为一个唯识的，从唯识来修行上，他告诉我们这五样东西是你的基本生活的纪律。所以佛在要圆寂的时候，那么一再的还会提示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以这个戒为师。因为你的生活里头，我们可以把戒从佛的种种的一些这个他的这个戒律的一个原理来看，一个人有了一个戒律，这个戒律放在你的这个心里头来的话， 那么这个戒律，你知道原来在治这个戒律的时候，佛是随犯随治的，也就为了要带领啊这个他的弟子，不管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，他是随犯随定的，也就是这个地方这样不好，这样违反了这个生活上的正向的光明的这条路，他定了戒律。可是要去定这个戒律的时候，是觉悟的，是清醒觉察的去定出这个戒律出来。所以戒律并不是爱怎么定就怎么定，自己给自己随便定一个那么戒律呢，那我们只能够说啊，那个东西是外道，就是道之外，而是经过清醒觉察以后，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做。也就是说，用我们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是我透过我脑子的清醒的资讯处理，考虑过我整个脑的整体的考虑过，透过这个所谓宇宙心啊，那么产生定出来我该怎么做的时候，那么我定出来的东西我去征询，我会把这个东西跟别人分享。当我们定出来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养成习惯，真的去实践的时候，那么这一套戒律，这一套纪律，也就是我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网络所有的所这些东西，都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光明性。我一旦产生了这个光明性，我自然而然的，因为这些戒律是从觉悟那边来的，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当然也就产生了觉悟的觉性的力量。所以你知道律宗的修行只靠着这一个戒律啊，那么这个就可以成道的，也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能了解戒律，可以这么讲说，是我们人生生活上的一些啊纪律，这些纪律就是我们的软体，我们有这些软体，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生活得好。你想我的身体这个软体啊，使我的身体能够健康，使我但是它有限的生命里头，它仍然还是离不开生住意灭生老病死这条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个生命世界里头，你需要一套很好的生活的纪律，把它养成习惯。所以即知即信，戒就同时就必须是行动才可以的。那么所以说，一个人有好的这个生活的纪律、工作的纪律、待人的纪律啊，那么这个人他生活上就调适的比较好，比较健康，工作上有好的一套纪律，工作效果就很好，研究学问上有一套纪律，他就比较有成就，待人接物上有一套纪律，他各方面就会行持的比较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戒律原来意思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戒律呢，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，戒律呢，佛当时定的戒律有三个方向。一个呢是设律仪戒，什么叫律仪戒？一般的生活规范，律仪，设律仪戒。第二个设善法戒，就是他规定哪些东西是善法，哪些东西是恶，所以分别清楚，设善法戒。第三的设众生戒，就是这里面对有情众生有所帮助啊，而且对有情众生有所这个规范，让有情众生不会被自己的这个生命本身就有种种的染欲，那我能摄受这有情众生的戒律。那么戒的修持呢，那么这个在龙树菩萨谈这个啊这个大智度论里头，谈到戒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在家出家每一个人的环境修行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他是谈到就是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，就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戒心好，就表示啊我们越来内心里头清醒的力量越来越大，我们能够转世成智了。这就是讲戒这个主题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。 在我们所谈的这个哈、啊、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爱，可以讲说它是我们生命世界里头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根本的这五个戒律。我们看戒律的意义是什么？大家把它看看。戒律呢，使我们哈、啊，那么能够快乐健康，让我们生活的成功，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比较容易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有了好的戒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离苦得乐，不但能够啊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我们还可以离苦得乐。有好的戒律的时候，戒律呢，那么帮助我们整个生活调速上调速的好，也让我们产生觉悟，也让我们生活的好，这是戒律的功能。但是要注意，讲到戒律，我常常都提醒大家这件事情，戒律不是用来引发你的罪恶感的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必须正向的这个精进的啊，那么去看戒律，